差不多了。好，我们感谢主啊，前面我们有很好的讨论。那么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往下看啊。我想这也是非常非常对我们来说既宝贵又重要的一段提醒，对吧？这个对我们是很重要的帮助啊。对，我们如何看待我们这个信仰上的一些怎么说呢？一些所谓的权威啊，什么这些啊，人间的这些东西啊，我们都有一个不同的，甚至于啊，我觉得主耶稣讲的这些东西呢，带有一定的颠覆性哈。那么就是这些门徒回来以后欢欢喜喜的啊，然后主耶稣就说了一段评论的话，这个就是在第10章第21节哈，说正当那时啊，正当那时，就是主耶稣评论门徒做工回来的时候啊，主耶稣所说的那些话。那么主耶稣说呢，他被圣灵感动了啊，主耶稣本身就是神啊，然后他又被圣灵感动了，就欢乐。啊，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是吧？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下边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指示、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下边先不讲啊。耶稣暗暗的转过身来，在这一段主耶稣的话当中啊，最重要，我相信最核心的一段话呢，就是因为神的父神的旨意啊，这些事情向聪明通达人就隐藏。像婴孩就显明出来，就显出来。弟兄姊妹对这段话怎么看？为什么？咱们前面讲了一件事儿啊，就是说，神所选的地方不是罗马的首都啊，当时大帝国的这个辉煌的地方。也不是埃及的王宫，而是旷野，干旱多次。那么这里呢，神的旨意又不是像那些有学问、有地位、被人推崇、聪明通达、这个处事圆滑，是吧？这个很有手腕。那么像这些人呢？哎，主的旨意就藏起来了。而像婴孩，当然这个婴孩是指的婴孩式的那种生命啊，并不是指的真正的肉体上的婴孩啊，就显明出来了。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弟兄姊妹怎么看这件事情？我认为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对我们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提醒。因为如果我们自认为自己是聪明通达，我们自认为我们自己很懂很多事情的时候，很有可能其实我们根本就不懂，因为神真正的东西，这个神的意思早已经向我们隐藏了。所以这是多么可悲的事儿，对吧？当年的文士、法利赛人自认为自己是懂律法的人，对吧？就像下边这个教法师，对吧？他是律法师啊，对吧？他是教导律法的人啊，对吧？可是神的事情向他们隐藏的，而有婴孩之心的人，神就向他显明了。下边说了一句话，他说：“父神的美意本来就是这样的。 你的本美意本是如此，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就是神的旨意要向那些婴孩显现，而向那些聪明通达人隐藏。弟兄姊妹怎么理解这件事情？为什么向聪明通达人隐藏呢？
那些
因
他
为
就自认为自己都懂嘛，那很骄傲啊，对不对？他就认为我高人一等啊，我不需要你的这些教导啊，不需要。那婴孩呢，他就是没有能力，很软弱，需要依靠，要依偎在妈妈怀里。那我们也是要依靠神，我是觉得，我的理解是这样，不知道对不对啊？
是的，
好，还有刚才还有有谁要讲话的？
这一节经文刚才 Lisa 讲的也是对的，就是那些聪明通达的人呢，他本人就是很骄傲，他因为他自己有本钱嘛，所以他除了相信自己以外，他很难接受其他的，对他的那个啊。这个教导，那个像婴儿就能显现出来。这些婴儿呢，实际刚才牧师也讲了，不是肉体上的婴儿，就是这个心智上、这个心智意念上，他是有虚心、谦卑、寻求真理的人。这样的人呢，就很容易接受福音。所以神的这个美意呢，也就在这个地方。他因为他知道人的，罪性嘛，人的诚信，他都从内心都可以看到，啊，我就讲这一点。
这个在一边身上，他这个也是取一面啊，他不是说从这一节就完全否定了这个有学问的人哈。我们这样说哈，就是说婴儿就显出来，因为耶稣登山宝训他从底上讲，就是第一个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就是说这个天国的这个神国这个事儿啊，耶稣这个指示这些事呢。不是靠人的头脑你能明白的，必须是说你谦卑下来，然后呢，这个虚心接受，你也不能说挑好的听，这个我愿意接受，那个不接受，你虚心下来，因为神所说的、耶稣所说的，都是从主而来的话，都有价值。那么的话呢，你虚心就能够得到啊，因为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就是八福开第一福嘛，那首先是第一福，就是说你不虚心下来。你不会进入到天国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就是说呢，耶稣也说过一句话，就是凡文士这个受教啊，就如一个这个一个家主从库府中拿出2元东西来，那就是说一个有学问的人啊，我们所说的聪明人啊，他学了很多东西，但是如果他信了以后呢，就像一个家主从库府中拿出新旧2件东西来，所以呢，就是说。他信了以后呢，他会用他以前所学习那些东西，来什么加深他对主的话的理解，而且他可能运用的时候，他可能呢，能够呢，认识得更深刻，讲得更深刻啊。因为就是詹姆斯用一些孔子的东西什么的，这些就是说，他信了主以后，他把那些东西啊，也能够啊，用来让我们更深的理解主的真理。就说这么多了哈，谢谢。
哎，牧师，我觉得，我的想法哈，太那个粗浅了。就说，你看哈，就是法利赛人和律法师，他们不也在就是遵守就是旧约神的律法，不准这，不准那，不准这，是吧？那个600多条，就说他们就说的律法师嘛，专门不都是讲律法嘛，是吧？那律法当时在旧约也是从神来的吧，对吧？他们不是说的，我觉得不是说不是说的不听神的话，就是他们这样就把那个旧约那个律法啊，就是恨不得倒背如流了，就随时就来试探耶稣，挑战耶稣来怎么的？就说他们这么懂律法，他们却不认识 在他们眼前的弥赛亚，就说他们不，他们用他们的聪明，他说他们并不认识神，反而呢，就是这种像婴儿一样的那样单纯那样怎么的，哎，反而就是认识弥赛亚。
好，感谢主啊！这个我们这些的分享哈，对，线上也莹莹给我们分享了这个自以为聪明通达的人啊，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做自己的工啊，自以为软弱无能的似婴孩的人啊，婴儿的人。是依靠神的能力，做成神啊，这个神要他做成的，神阻挡骄傲的人，赐福给谦卑的人。是的，我觉得聪明通达人啊，不等于没有知识的人，啊，聪明通达人。不等于没有知识的人，婴孩也不等于是无知的人，对吧？这是两种对待知识啊，对待自我，对待它是不同的心态。我们看到有一位啊，其实他是有婴孩心态，但是他却非常有知识的人，这个人就是保罗。是吧？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边啊，他说，这世上聪明通达人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啊，《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八节。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啊，在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正如经上所记啊，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说智慧人在哪里呢？文士在哪里呢？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呢？神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啊，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啊！所以犹太人是求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是绊脚石，在外邦人是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为神的智慧，下边说，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我们看到啊，这里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啊，在一开头啊，保罗书信的一开头，他就强调了这件事情，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哥林多这个教会当中啊，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啊，他们是非常所谓的看重，智慧的。由于这一些这个自认为智慧的人，所以呢，在教会当中就产生了分门别类、结党纷争啊，门派各立门派啊。这个说我是属保罗的啊，我是属亚波罗的啊，我是属基法的啊，还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啊，就出现了这些问题，自己各执一词，互不相容，都认为自己懂，虽然啊，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啊，他是一个。非常有知识的人，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心态啊，内心的心态 却拥有一颗婴孩的心态。这个心态是可以被引导的，可以被归正的。以前，所以保罗一直在做这个见证，他曾经是逼迫教会的，他在律法上比更多的人还热心，是吧？可是呢，当主呼召他的时候，他就转变了。当主耶稣跟那一个少年官来谈话的时候，结局是那个少年官忧忧愁愁的走了，是吧？这个少年官并没有真正的放下自己，是吧？然后用一颗婴儿的心来谦卑受教，而是以一个聪明通达人的态度，啊。觉得自己很懂啊，很有自己的一套，可是呢，实际他不能自圆其说，也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但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呢，他就不肯谦卑下来了，是吧？自以为自己是能够解决这样问题的吧？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啊，我们在很多时候。这些东西都是要我们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好好的去应用的，一段主的教训，是吧？聪明通达人的教训，自以为聪明通达人的教训，主耶稣说你们要防备，啊，主耶稣曾经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教，啊。当时门徒以为是不要让他们去买这个，里边带有文士、法利赛人的这些东西的这个食物啊，其实不是的啊，主耶稣讲的是他们的教训啊，他们的理论、他们的学说，他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思维方式啊，他们的内心里边对待真理的心态、对待神、对待真理、对待律法等等。这一些的心态非常重要。因为我小的时候吧，这个在山东内地的农村啊，所以我们那些农村人呢，都是非常看重那些，怎么说呢？能说会道呀，总之就是所谓的"姜还是老的辣"那一类的啊。就是那种老谋深算的人，啊，常常是觉得哇，这样的人呢，才是所谓的高人啊。所以人人都把自己包装起来啊，然后呢，家丑不外扬啊，然后都学会怎么保护自己，然后怎么去算计别人。那么最重要的问题呢，是怎么样算计了别人啊？这个达到极致的时候呢，就是把他卖了，还得让他为我数钱，是吧？所以这样的聪明啊，是人心目当中所羡慕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周围的人啊，真是一个比一个聪明通达啊，能说会道，是吧？哎呀，在那个酒席上，你看看他们那种能说会道啊，真是厉害。但是这些东西呢，被神所厌恶。啊，被神所厌恶。神喜悦那些内心单纯，弟兄姊妹不要误解啊，内心单纯不等于内心幼稚，这是不同的，是吧？婴孩并不表示无知，啊，聪明通达，这里的意思不是指的他知识丰富。而是自以为自己明白，自以为自己有能力知道，啊，自以为自己是可以有认识、分析等等，啊，这些的能力是这样的人，而且依赖这些东西，是吧？那些像婴孩一样的，是指的那些谦卑、承认自己有限，愿意。知道真理啊，在外面啊，要愿意顺服、被引导， 是吧？良心、敏锐，啊，弟兄姊妹要注意啊，很多聪明通达人，良心泯灭，很多婴孩啊，那一些单纯的人是良心敏锐的，聪明通达人权衡利弊，婴孩只认善恶真假，对吧？这里边有很大很大的不同。婴孩为什么神的心意是向这样的人来显明呢？因为这样的人是能够被引导、能够被教训、能够被更新的。所以，其实这段话呢，是相对于上面啊，这个格拉逊呢、博塞大、加百农啊，是吧？还不如那一些推罗、西顿，这个甚至于这个索多玛、蛾摩拉呢，是吧？为什么产生了这样的情况呢？就是骄傲，觉得自己很属灵，觉得自己很懂，对吧？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呢，就说了这样的话。这个对于我们今天做人啊，真的是颠覆性的教训。当然，这个话说完了以后呢，接下来就是面对这一个自以为聪明通达的这位律法师。对吧？这个，所以他很聪明啊，啊，但是主耶稣讲了很多话，他却听不懂，对吧？所以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啊，这些律法师啊，甚至于这些大祭司啊，什么啊，他们听耶稣讲话，他听不懂，啊，就像那个尼哥底母啊，主耶稣说，他是犹太人的官啊，又是法利赛人啊，对吧？主耶稣说：“你要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啊，他说：“人老了怎么能重生呢？是吧？这个他的思维很奇怪，啊，他就不明白，啊，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可是他就是想不通，是吧？放下自我，啊，放下自我，是吧？现在我们的社会啊，已经越来越，这种单纯的这个思维呢，思想心内心的心态，越来越难以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了。我们真是求主帮助我们，免得我们自以为聪明通达，免得我们自以为我们有学问啊，我们受过高等教育，是吧？结果呢，我们失去了一种婴孩状态的内心。啊，我还是要说老子啊，老子就曾经问过啊，我们啊，问过这个读老子书的人吧，就是说，我们啊，至柔啊，至柔能婴孩乎？啊，就是我们的内心啊，柔顺能够像婴孩这样的状态吗？啊，所以在老子的话里边，真的很有意思啊。是聪明通达人就隐藏啊，老子也说了，这个我不出门户啊，我就可以知天下的事。如果我读万卷书，走万里路，我必然迷失。我走得越远，读的书越多，我就会越无知，我就会越迷失，是吧？他的话很有意思啊。所以中国人说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这个觉得读的书越多，我们就越聪明。老子却说不是的，你读的越说你多，你就越混乱，啊，你就越迷失。弟兄姊妹认同老子的说法吗？为什么？所以基督徒不必太多读书的，那么，但是要读好书，要精读书，因为真理是独一的，不是多元的，所以你听这个听那个，听到最后就乱，读的越多越乱，是吧？我们就自以为有智慧有聪明啊，自以为自己是懂的，其实不然， 是吧？向着主有单纯的心，真知识不是博览群书来的，真知识是谦卑顺服，从真理的本体领受来的。在这一点上呢，不知道弟兄姊妹怎么看啊？只有当真理立准了，在真理的基础上，你再去看其他的书，那你就有了标准，啊，就有了这个领受的原，吸收的评判的原则。如果人没有真理的本身，把自己当做了评判的标准，那就坏了。啊，所以自以为自己很聪明，自以为自己能够聪明通达，自以为自己能看懂明白这一切的事情，他必然看不明白。在今天的这个社会教育的系统里头啊，有一个潜在的，一个教育系统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危险，特别是科学教育啊，研究心态，这里边的危险是什么呢？很多人把科学和信仰矛盾起来，对吧？为什么这里边出现这么一个想法呢？就是我们受过科学教育的人啊，我们有一种想法。就是我们来做研究，我们观察，我们分析，我们总结。我们是观察的主体，然后我们试验的对象，啊，在实验室也好，研究推演的这些东西也好，是我们观察的对象。那么在这里边潜意识当中啊，我们就大于了，高于了我们研究的对象。所以，我们给研究的对象下结论，我们给研究的对象来进行评判分析，对吧？所以，这一个心态呢，自然就使得我们比研究的对象要高啊，我们能认识它、分析它、定义它、利用它，是吧？这个就是我们长期受现代教育之人的心态。然而，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比我们大，而且神不是机械的，神是活的，是生命，对吧？所以我们在面对领受真理这个问题上的时候，我们要被动，对吧？我们要谦卑，我们要顺从，我们要敬畏，是吧？要像婴孩一样去领受这个心态呢？是我们在现实社会主义社会当中受的教育当中啊，不容易建立的。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若不回转，像小孩子。”下边一个字是哪个字啊？你们若不回啊，
断不能进神的国。
哎，这个"断"字太厉害了，啊，这个"断"字太厉害了。所以，如果我们不回转向婴孩，就断不能进神的国。这个"断"字啊，就一下子把这个事情就绝对化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重要！我们要进神的国吗？回转向婴孩，回转，预备一颗单纯但不幼稚，是吧？这个婴孩但不无知，这样的心何等的重要，是必须条件呢，是必须的。这个也很难用语言把它完全准确的表达出来。但愿咱们弟兄姊妹能够体会啊，主耶稣所说的这一个像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像婴孩就显现。那么，当我们来读书啊，来做学问啊，那些人都是聪明通达人吗？如果他们真的都是聪明通达人，大概 他们没有真理，没有神的话在那里，因为主说的向这些人就隐藏了，所以他们研究的结果有多少的价值呢？这个值得我们用这个真理的光啊来看待我们学习的这个读的书啊，学习的对象啊等等这些。那么现在呢，我们这里边关键的问题是我们人生追求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要向我们显明的是什么呢？是神的旨意啊，对吧？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这才是重要的。得到多少人的思想，那都是非常相对的。但愿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能够深深的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来影响我们吧，颠覆我们做人的求知的那个基本点。所以呢。这一个律法师，还有那一个少年官啊，等等的啊，这个来到耶稣面前的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啊，那些祭司长啊，当时的这些犹太人吧，对吧？大概都在很多人啊，都在这个聪明通达还是婴孩啊，在这个问题上呢，好像一个绊脚石一样的跌在上面了。所以我们体会啊，主耶稣跟这个律法师的对话啊，其实呢，这里并不是说让他能够像这个撒玛利亚人爱这个犹太人啊那样的爱心去做，其实这里是做不到的，对吧？你要想做到，你必须得着有爱仇敌那样的生命，其实主耶稣那句话啊，他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不是让我们再得一套做人的道理。我们把握住这个问题，我们才知道主耶稣是如何要叫这个律法师得永生呢？其实谦卑、悔改、这个接受主耶稣的救恩，这才是得永生的关键。这个活出得着生命，活出律法，这是道路；而没有生命，只是想要去做好人，那是死路一条的。可是这个律法师呢，和当时的这些这个跟神立约的以色列人啊，犯了同样的毛病，就是他们自以为你告诉我，我就能做到，其实是做不到的。主耶稣并没有这个欺骗他，而是说，让他意识到他不行，因为他只有当意识到他不行的时候，他才有可能得救。如果他还觉得自己懂、自己行的时候，他是没有机会得救的。关于玛利亚和马大的事情啊，上次我们已经分析了。马大和玛利亚，他们两个人呢，最关键的问题是他们内心里边追求的是什么，对吧？他们内心里边追求的是什么？马大他伺候啊，伺候主耶稣，当然这是个好事儿。可是呢，他内心里边在伺候的这个事情上面，他重点看的是别人对他的评论，是他自己的面子。是他自己觉得他自己要做人的责任，对吧？换句话说，他所追求的是那个属世上的、肉体上的那些的成就，啊，做人自以为自己要做一个好人，啊，我要把这些里里道道我要做的方方面面，叫人挑不出我什么东西来，他自己的面子，他在这些问题里边思虑烦扰。啊，这个思虑烦扰是什么呢？就是他觉得，哎呀，这个做的不好啊，你看别人怎么看我呀，是吧？我家也不够干净啊，做的饭也不够好吃，数量可能不够啊，这个，整天就在这些问题里边打转。其实说到底，他想的还是他自己，对吧？可是玛利亚她不看重这些，她要追求跟主之间的那个关系，认识主，对吧？因着信跟主建立关系，那么这个才是 我们生命当中应该追求的实质性、本质性的东西，完全两个不同的方向，对吧？所以弟兄姊妹啊，不是他坐在那里听道，这个听道就比侍奉重要，不是服侍重要，不是的，而是内心里边追求什么东西，这个那个思虑烦扰做事，这个做事情的人，他这个反映的啊，并不是他做事，而是他心里边追求那个东西，对吧？而坐在这听到的这个人，玛利亚，不是因为他听到多么了不起，而是他心里边渴慕的是什么东西，所以这一个马大和玛利亚啊，这姐妹两个，在人看来呢，马大可能是一个哎呀，大家人人都称赞的好人。玛利亚呢，可能叫人看的是一个，不通情理的一个女人，可是主耶稣知道却称赞她，因为她的追求的这个对象目标是对的。好，第10章呢，我们大概就跟弟兄姊妹分享到这儿吧。前边的这个前提是很重要的哈，但是我们从主自己的工作当中，主自己的话语，他自己的评论里边，来建立我们今天做人侍奉那个基础。好，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先停到这儿了。我们经上说啊，我们听了主的话。用信心调和，让我们能够顺服遵守。我想这个是我们学习的目的啊，不仅仅是我们学了一些知识啊，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体会，然后能够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去遵行、去应用。真是求神给我们智慧的同时，也给我们信心、力量、勇气啊，能够去实行它。好，有哪一位肢体愿意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结束的祷告吗？主耶稣的讲论啊，实在是美好啊！但愿我们能够预备一颗像婴孩的心一样啊，我们来领受。
好，我来吧。
感谢主。
我们低头为今天的查经献上回应感恩的祷告。敬爱的圣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赞美你。你的爱是普世中认你的人及儿女的大福分。你教导我们，万事都相互效力，让爱主的人得益处。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是你的爱和你的光，把我们从黑暗中拣选出来，并教导我们要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你的脚步。我们不偏离你的道的时候，你给予我们鼓励和圣灵的帮助。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你增添我们信心，使我们刚强壮胆。今天，我们归你的儿女，奉你的名，在你仆人的带领下学习你的话语，用灵里的供应来装备自己，为世上属灵的征战储备力量和智慧。今天的查经，路加福音中给我们叙述了神派遣了70人出去，并告诉庄稼多、做工的人少，而且目前的环境尤其如羔羊到狼群中去一样，有危险及有迫害的环境下，我们应该紧紧地依靠神， 才能够做好侍奉工作，并宣布审判的日子，耶路索多玛、挪亚的日子，我们归神的儿女要警醒，不要浑浑噩噩，并且告诉撒玛利亚教好的犹太律师，在实践的生活中要有怜悯的心，爱邻居如自己，并要有爱主的心。圣经已经教导过，万事相互效力，爱主的人得益处。所以，我们深知，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我们的主，才是对神最好的回应。文中又记载了马大和妹妹玛利亚的选择。马大，他只陷在世人的礼节和客套上，做一个如何好的主人、如何接待客人等；而玛利亚是选择了做个听道的好门徒。主的观点要我们弄懂，学习和侍奉，福音重要还是世上的应酬重要？圣经早已教会我们，不要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主提醒我们要分清主和次的意念，紧跟主的脚踪，手扶着犁头不回头，看着天国的道勇往直前。愿主的恩典常与弟兄姊妹们同在，荣耀和赞美都归耶稣基督所有。祷告祈求都是奉靠恩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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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